对，所以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现在的工作呢，时常充满艰难、痛苦、不公和徒劳？难道工作只是人类罪恶的结果吗？第二个问题，那么基督徒所盼望的能够进入天国这件事情，那么在天国里面还有工作吗？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还有耶稣的复活，给我们现在的工作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和不同？所以我们就可以带着这几个问题呢，一起来看看圣经的整体教导。让我们从今天的主要经文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来开始，我们一起来朗诵。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感谢赞美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场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也赐给我们在世上的工作。然而因着罪恶败坏的缘故，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但我们仍然在你的里面指望你给我们救赎，指望你使我们脱离败坏的辖制。求主就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儿子的救赎恩典，打开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心灵。求主也洁净孩子，使孩子今天所出的话语也能够传达出主的天国里的盼望，也能够使孩子的话语可以传达出主的恩典与真理。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好，这个以赛亚书65章，我们刚才一起读的朗诵的这一段所描述的是新天新地里面的百姓的生活和工作的画面。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稀奇？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尤其是其中的第23节是怎么说，他说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害。其实我们只要稍微看看我们周围的工作，我们自己的工作中的感受，或者看当今世界上有多少人被灾害和工作的一种徒劳所困，我们就可能会感慨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对吧？哪有栽种的就必然有得吃，哪有建造房屋的就必然有得住，必然能够享受自己辛苦建造的成果。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很多方面不合理，有可能很多人他栽种了他不得吃，他建造了他不能住。以印度最近的农业危机为例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新闻上或者从什么渠道听说这件事情，就是印度发生了很大的农业的危机，有吗？其实如果大家没有听说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不怪大家，因为毕竟印度太遥远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也不知道它发生了农业危机这件事情。其实呢，如果不是有个印度司机有一天跟我聊天，聊起来说他在印度的家人种田种地呢，他种不出粮食，结果他的家人这些农民就纷纷被逼的放弃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然后纷纷的跑到城市里面去找工作，甚至想移民跑到另外的国家。那么如果不是这个司机他跟我讲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不会引起这件事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所以后来我去网上查了这件事情的相关的详细呢，发现说印度农民他努力种田却没有收成， 主要是因为本来印度这个地方它就农业就高度依赖降水，但是大家知道这几年的气候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异常，所以像印度这个地方就特别的受影响，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样的话农田就坏掉了。然后这也就算了，然后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印度最近正在闹债务危机，所以这些农民本来就在艰难的状况之中，他要想要保住自家的农田呢，他就想去银行贷款，但是本来就在闹债务危机呢，也很难贷到款。而且呢，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事，大家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已经被封锁了三个月，对不对？然后这个事情我们会以为说霍尔木兹海峡它被封锁只是石油受到影响，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肥料出口的一个运输通道，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我也不知道，之前我也是查了才知道。所以现在因着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肥料价格全球飙升，然后祸不单行的这种印度农民呢，他们现在就在这种灾害之中连肥料都买不起，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在那边耕地。大家看这个图片里面，在那边一个就是被大水淹的一个地方在那边耕，但是他们就再怎么样去耕地，他们也觉得是徒劳，也觉得是没有用，也觉得是一场空，所以最后只好放弃了。我们可能会摸摸胸口叹口气说，哎，还好印度跟我们很遥远，对不对？印度人种不出粮食，但是我们加拿大多先进多发达，我们全都是全自动机械化的农业，对不对？影响不到我们，应该我们不太受影响。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跟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对我们来说并非是不痛不痒。因为联合国呢，在5月20号已经发出一个预警，大家知道是什么预警？就是全球的粮价要在未来的6到12个月之内飙升，就是现在全球已经面临粮食危机，所以大家现在买的米买的面包可能是这个价，可能过不到几个月可能就翻倍，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科罗纳这边的好山好水也挡不住这种影响。这个，所以甚至呢，我们如果看看我们湖区的新闻，大家知道湖区这边已经连续干旱多长时间了？3年。就是根据报道呢，就是湖区，我们整个湖区的降水已经3年达不到指标，然后甚至湖区的蓄水量，我们以为说我们这个 Okanagan 湖很漂亮，水很多，对不对？但是据最新的报道呢， Okanagan 湖它的蓄水量是持续的下降的，甚至呢上个星期 Kelowna 市政府发布了限水令，然后这边很多葡萄园的园主都急坏了，因为他们多年培育的这个葡萄藤如果没有得到一个持续的灌溉，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连根死去，然后这样造成的损失就是整个葡萄园的葡萄藤，多年的葡萄藤都死掉，最后就是几十亿的这种亏损，可能根本是没法挽回的。也就是说可能经营十几年几十年最后变成一场空。然后甚至呢，我们如果不看这些农业农耕业，我们看看身边的年轻人，我们也会发现说很多年轻人他耗费多年，他拿到一个学位啊，他说总算是可以出来，这个把我学的东西用上了，用在工作上，结果他一毕业就刚好碰上一个什么时代， AI 时代，然后他发现自己对口专业的这个入门级的职位呢全都被 AI 抢走了，找不到工作了。所以这些年轻人可能很快一毕业就会觉得说多年的学习多年的努力也是一场空。所以呢，现在有的人，现在大家知道说一个全世界的盛世开始了，是什么？世界杯，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世界杯？有啊，这个其实世界杯多好，对不对？所以有人可能会想说，哎呀，整天被这些事情烦恼也没用，还不如投入世界杯的怀抱，我们至少可以暂时的逃避一下这种人生的突然。殊不知呢，联合国你知道对这一次美加墨的这个三国的跨国世界杯做出了一个环境评估，他说一共104场比赛分布在3个国家的好多个城市，那么全世界一大堆球迷呢就追着这个比赛，整个北美到处飞，到处飞啊，追这个比赛，坐很多飞机，这样的话呢给各个地方造成的环境压力是比以前的世界杯要大好几倍的，而且实际上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也可能是以往的好几倍。所以可能那些球迷呢，他想不到说自己只是想要看一下世界杯这个行为，可能都加剧了现在的粮食危机。 所以其实早在3000年前呢，其实圣经里面传道书的作者就感慨说，人一生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可见不分时代和不分国家，这种很多人都在感慨说努力却换来一场空，这个是每个人的噩梦，每个人可能都要受到这样的事情的一种困扰。所以这种徒劳和绝望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可能来自于工作条件的不公平，有的时候呢，这种徒劳这种绝望来自于一种恶性竞争，有的时候来自于市场本身的体制问题，市场的脆弱等等。然后也有可能呢，其中也有一些部分就是我们工作之中的艰难，我们受到这种灾害可能来自于我们本身对工作的误解，对工作意义的误解。所以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因为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想说，工作哎，是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是他们堕落了以后呢才需要去工作来养活自己，然后不然的话呢就不用像这样去工作了，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这么想。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说，以后到了天上就不用再劳作，不再有工作，只有不停息的敬拜。因为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呢，他会找到圣经里面启示录的第7章15节，里面说经历过大患难的人呢，将来要在神的宝座前昼夜的在他的殿中侍奉他。所以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呢，把工作只是当做一种必要之恶，就是英文是 necessary evil， 必要之恶，就是说他不是因为想做，而是因为不得不做，因为你不做你没饭吃，所以才不得不做。然后所以还有很多人呢，他本来可能是不是这样的去对待工作的，他可能本来是因为真的喜欢某个专业某个学科某个行业，然后他比较幸运，他可以进入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英文是 passion， 然后变成了自己的真实的职业，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岗位上面可能领教了社会现实的毒打，然后之后呢，可能他就变成干一行恨一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干一行恨一行。以前在厦门我们听说鼓浪屿上面有一个基督徒，他来自于一个钢琴世家，他自己是一个世界级的钢琴家。结果你知道他是怎么教育他的儿女的吗？他禁止他的儿女走上这一条职业钢琴家的道路，因为他说做职业钢琴家太难了，他不想他的儿女重蹈他的覆辙。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样，原本是在干自己喜欢的行业，结果到了最后干一行恨一行，可能很多人是这个情况。所以你看，除了外在条件的艰难，除了自身的品格问题，还有各种其他的外在原因之外呢，其实人工作徒然，我觉得还有更深层的一个原因。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罪性之中的一种直觉一种感受去理解工作，其实是可能对工作产生多方面的一个误解一个误会的。比如说我觉得其中第一个方面的一种误解呢，就是把工作认为完全是罪恶堕落的结果。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圣经，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一开始他就是一位做工的神。弟兄姐妹，请问大家，神在创世纪1章1节他创造宇宙和其中的万物，这算不算工作？想请问大家，算对吧？那么当然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看圣经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圣经的第一句是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对。然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5章17节里面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可见工作这件事情从来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必要之恶，它不是一个 necessary evil， 它不是不得不做才去做的一件事情。工作绝对不是犯罪堕落的结果，而是出于神的本性，是神的本性神的形象之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认为说工作只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拼业绩，只是为了去卷 KPI， 或者消极来说，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消极的应付好老板，然后至少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是吧？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圣经当中这个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主耶稣的宣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个宣告有多么的震撼。弟兄姐妹，神从无到有创造出这个宇宙来，不是为了去跟谁去卷 KPI， 不是为了跟谁竞争，也不是为了从谁那里赚取到什么。神一开始就工作完全是出于他的爱，是出于把圣父圣子圣灵之间这种永恒无边的爱，他满而溢出来，要彰显出来。 所以神不单自己一开始就担当了全宇宙的这个设计师、建筑师和园丁，还有动物保育员啊，你看他创造多少动物，照顾这些动物，他还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然后造男造女以后让这些人去干什么，让人类干什么。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是怎么说的？去治理大地，去修理看守，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去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活物。大家觉得神创造出人类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神缺乏工人，他缺乏帮手，缺乏一个奴仆吗？不是的，神完全不缺乏什么。神造出来也不是好像造出人来要给自己当奴隶用的，虽然说世界上很多宗教是这么想的。神造我们出来是因为我们要反映他的形象，所以神赐给我们这种去彰显他形象的权柄。所以其实工作是一种权柄，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恩赐，一种特权。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说可以与自己行业里面的顶尖高手、世界名人一起工作呀，一起当同事，是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是不是一件很荣幸、很值得夸耀的事情？你肯定去跟你的亲朋好友说嘛，我今天遇到我们行业里面的大咖、牛人，是不是最顶尖的啊？我多荣幸。如果大家会这么想，对不对？你就想，如果你作为一个人，你可以跟宇宙的造物主一同工作，跟他一起同工，是多么大的荣耀，是多么大的荣幸，是多么大的喜乐和享受。所以请问大家，亚当夏娃在犯罪堕落前所做的工作，他们手里所做的工，有哪一样是只属于他们自己不属于神的？有没有哪一样？没有，对不对？他们所做的工作完全是属于神的，每一样都是属于神的，因为他们享受着跟神之间的完美的关系，完美的团契。我们今天团契这个词 communion 其实表达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一种完美的生命的一种互相的交往的一种关系。所以呢，他们每一项工作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纯粹的喜乐和享受。然后请问有没有哪一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比较高贵，然后有另外一项工作比较卑微，对不对？在亚当和夏娃之间，可能夏娃负责摘果子，然后亚当去负责养鱼，对不对？可能夏娃负责给鸟类命名，对吧？因为神让人给所有的飞禽走兽命名，然后亚当呢，他负责去给走兽去分类。他们有没有说，哎，亚当你去给走兽分类，所以你比我低？然后亚当有没有反过来说，哎，你只会摘果果，所以你做的工作比我低微？没有，对不对？都是平等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你看，人一开始的工作是这么样的一个图景。但是可惜呢，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受到魔鬼的诱惑，然后又因为他们自己的骄傲想要与神同等，所以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去偷吃禁果。最后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们自己受到了咒诅，不单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破坏，原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工作呢，也变成了互相的有辖制、有压迫的一个关系。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七节是怎么说？是说从此以后女人要恋慕自己的丈夫，反过来丈夫要管辖女人。从此以后可能分工和性别也挂钩，而且变成一种有咒诅、有辖制、有压迫的一种关系。然后大地呢也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增添了工作的艰难痛苦。亚当呢也怎么样？神的咒诅是怎么说？是说亚当也必须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这样还没完，因为在创世纪三章十九节里面，前半句是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大家知道后半句是怎么说？大家还记得后半句是怎么说？没有，那个是前面，那个是之前的一节。就三章十九节前半节是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后半节是说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本属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弟兄姐妹，这句话相当于是说什么？是说亚当他汗流满面，他克服各种艰辛、各种外在的艰难，去辛勤的耕作、劳动、努力的生存，但是到了最后他得到的是什么结果？他最后得到的是死，对不对？他最后没有因为自己的努力，自己去努力耕作、汗流满面工作就可以跟神和好，他不能凭着自己的工作跟神和好，他凭着自己的工作，他也不能重新的吃上生命树的果子，去得到不断的得生命，而是最后他工作到最后，他可能到了老年，年老力衰的时候还在汗流满面， 白发上面掉下汗珠来，在那边耕地。但是他最后得到是什么结局？只有死亡的结局等着他。你想亚当受到这个诅咒，他有多么的绝望，多么的徒劳，他觉得有多么荒谬，对不对？何况亚当比我们活得长很多，活了几百年，他几百年都是带着这么样一种徒劳在那边耕地，你就想象他的这种心情。其实我们今天的社会，大家想一想，是不是看似文明了，看似比以前更发达了，但是请问我们的工作有没有，还有没有持续有亚当的这种荒谬，这种徒劳在我们的工作里？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未必像亚当那个时候那样只有汗流满面天天去耕地才能勉强糊口，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说，比如说加拿大的农业很发达，都是机械化自动化，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整个社会是怎么样？是急功近利，追求速度，追求效率，追求什么样？就是要求员工立即就要拿出最好的结果。所以很多人削尖了脑袋，他想要成为的是什么？他在这个社会上想要成为最快最强的工具人，我们叫做天选打工人，对不对？大家听过这个流行词没有？对，或者用现在更流行一点的话说，总结为一个字是什么？卷。就是我们都变成了卷王。殊不知呢，现在 AI 出现了，所以你再怎么当卷王，你卷得过 AI 的速度效率吗？所以很多年轻人一看到这种状况，就直接想着说，我干脆跳过我人生的各个阶段了，对不对？我把亚当的这个汗流满面这个阶段我都可以跳过了，我一眼就看到最后那一个无意义的，就是打工，打工也无意义，然后最后这一辈子最后结局就是死，这样。所以他直接跳过了这个打工人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他直接一步跳到我们刚才说的传道书那句话了：虚空的虚空，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不愿意去再去经历这一个跟虚空跟工作的一个突然去搏斗的这样一个过程，他直接就怎么样，就躺平，就选择摆烂。大家觉得是不是这种荒谬，这种突然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我的意图是想引起大家的思考，就是我们在盼望天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盼望什么？我们只是盼望说以后到了天国就再也不用辛苦的打工，就过上一个永无尽头的周末假期，然后就永远和朋友一起喝下午茶？还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盼望的，我们期盼的不是彻底不用做事，而是我们盼望的是不用受辖制？我们盼望的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想要工作，我们想要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愿意做工具人，我们不想被别人只是当作一个工具来对待？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盼望天国的时候，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好，所以以赛亚书这一段呢，他怎么说？他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弟兄姐妹，以赛亚书这一段，神一开始就宣告说自己要带来新的创造，新的创造，并且在他新造的这个新天新地里面，百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建造房屋不会是徒然，不会是付出很多的血汗，流血流汗帮别人建好房子，结果成果被别人给剥削掉，自己却住不上房子。他不会是一把汗一把泪的去栽种葡萄园，最后最好的成果却被别人给抢走拿走，然后自己只能吃点残羹剩饭。不会是辛苦栽种几十年，结果一场旱灾来了就什么都不剩了。也不会是辛苦养育孩子照顾家人，却遭来飞来横祸，然后最后家破人亡，这些都没有了，以后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你看，新天新地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的人他还在做什么？他还在继续建造，继续的栽种，然后继续养家。圣经里面的天国，弟兄姐妹，它从来就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地方。因为现在流行文化里面，很多人把我们天国想象成什么样子？大家知道那个流行文化里面怎么想象？比如说电视剧啊、电影里面出现的天国什么样子？就哇，一个片云在那边，是不是？然后有几个天使坐在云上面，然后百无聊赖的样子，抱着个竖琴，然后有人来了，那个天使就扒拉两下那个竖琴，发出几个音符。是不是很多电视电影上面这样写天国，这样描述天国？ 所以天国也不是一个没有工作人人不劳而获的所谓的理想国，弟兄姐妹，因为圣经非常明确的说，里面的人还要继续的建造，还要继续的栽种。我们在天国里也并非是处于一个被动闲置的一个状态，而是我们仍然有事情可以做，因为我们的工作呢是不再受罪恶、死亡、徒劳、虚空等等这些诅咒的辖制和捆绑，建造的可以居住，栽种的可以享有果实，工作蒙救赎。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盼望的是不是我们对天国的盼望包不包含这一点？我们包不包含说盼望自己所做的不是一场空？我们是不是盼望说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成果、自己付出的努力也可以蒙救赎？弟兄姐妹，我觉得是的，因为我们希望说工作不再徒劳，我们希望工作是完全的充实。而圣经给我们的这种盼望，这一段给我们的一个期待，给我们的一个承诺，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工作当中的充实是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这种满足，这种充实的一种更加的充实。所以我们在天国之中呢，弟兄姐妹有可能觉得说我们是要昼夜的敬拜主，对不对？这是对的，我觉得我们在天国之中绝对是昼夜的敬拜主的。但是敬拜不止于唱诗歌，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到了新天新地的新地里面，我们的全人，我们整个人，我们全部的作为，我们全部的工作，包括我们手上所做的工，包括我们平常所做的事，所经营自己的爱好，全都是敬拜，全都会变成对神的敬拜。弟兄姐妹，可能有人会说，这怎么可能呢？难道我在天国，我以后到了新天新地，连刷牙洗脸也算敬拜神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去年一起看了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大家还记得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怎么说的吗？里面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说的身体，将身体献上，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误会说其中有什么很负面的意思，仿佛神要我们故意苦待自己，虐待自己的身体来献祭。但是其实不是，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把你整个人丰丰满满的完全的活在神的面前，把你这样活出来的喜乐献给神。这句话其实要表达的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结合以赛亚书的65章来看罗马书的12章1节，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是可能的。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说自己做不到，因为我这个传道我都做不到，好像每天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活出喜乐，然后把这个喜乐献给神。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以赛亚书65章，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是可能的。因为神造新天新地，不再纪念百姓从前的罪孽，而是把百姓和新天新地一起重新的塑造为一个喜乐的国度。神是为了喜乐来重新的就是创造我们，来新造我们。所以以赛亚书65章的18节是怎么说？他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弟兄姐妹，在这个喜乐的天国里面，任何一项工作也不只是为了糊口，到时候任何一项工作也不只是某种工具的属性，也不是只是为别人当个工具，而是所有的工作都会被恢复为原本神所要造的那个样子，都会被恢复为有完全的喜乐和福分在里面，都会被神恢复为对神的完全的敬拜，都是完全属灵的。到了那个时候，没有哪一样是不属灵的。有些现在地上的行业，包括我们比如说今天在这些行业里面所领受的恩赐，到时候是会以某种方式呢继续延续到新天新地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姐妹做的是送快递的工作，对不对？比如说国方弟兄现在做 送快递的工作，国方弟兄觉得现在送快递有喜乐吗？国方弟兄笑了。就是 可能你会觉得说，现在送快递可能你准时送到了，别人也不会感谢你，对不对？别人会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国方弟兄，就是以后到了新天新地里面，每一个快递员都会比现在我们想象的圣诞老人还要更喜乐，他比圣诞老人送圣诞礼物的时候还要更开心， 对不对？而且每一个接收到你的 送的快递的人，到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他比那些孩子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见到圣诞老人的面要更开心。如果我告诉你，将来你在新天新地里面的喜乐会比这个还大，有那么大，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期待？
我不送，我不送快递
啊！好好，
他有有，他是老板
啊！对对对，你不送哈。没关系，以后神会给你一个更好的、更喜乐的事情去做，在新天新地里面啊。当然，我们也需要平衡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因为有些职业我们知道说是不会延续到天国的。比如说，以后在新天新地里还有没有罪犯，对不对？没有罪犯了，也没有恐怖分子了，所以以后天国里面不再会有持枪的特警，因为不再需要了。有没有死亡？到时候到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死亡？没有。所以请问殡葬行业、殡仪馆是不是也没有了？这些行业以后在新天新地里面肯定有啊，肯定有幼教，因为天国里面有好多小朋友。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再聊，对吧？这个话题。但是就是说，总之大家现在也不必担心，因为就算是我们以目前的职业呢，以后不会延续到新天新地里，但是我相信说神也会按着他的恩典洁净我们现在所做的地上的工作，并且把我们所做的好的部分能够救赎出来，能够保留下来，能够把我们的成果延续到新天新地里面。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最后呢，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盼望，之所以会在天国、在新天新地里有完全蒙福的工作这样的一种未来，这是 有前提的，弟兄姐妹。请问前提是什么？前提就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23节里面，他说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弟兄姐妹，这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复活为前提才能成就的。因为倘若没有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的罪孽就不会得到完全的赦免，也不会被神彻底的忘记抛在脑后。因为倘若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今天也不会得到一个担保，以后我们必定要作为天父的儿女，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完全的复活过来，然后我们的喜乐、我们工作的喜乐也被完全的复兴起来。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手里所做的工作，弟兄姐妹，其实耶稣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今生就预先的尝到这种天国里面的滋味。你想，耶稣作为完全的人，他进入我们这个受诅咒的世界，这个罪恶捆绑的世界，他也经历过什么？他也经历过身体的疲惫，做工时候的劳苦，服侍却得不到好报，然后在十字架上呢，甚至还被世人看作是一个最失败的人，就这样死去。因为你想，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全都跑了，他做的这些工，他的果子他都去哪里了？都跑掉了。然后最后孤零零的在十字架上死去。你想，他从一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没有比他更失败的人，对不对？但是天父却用复活来证明耶稣的爱，他所付出的这些服侍，他的顺服绝非徒劳，绝不是徒然，而是像以赛亚先知所预见的那个新创造的一个开端，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在各个岗位上面也可能面临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工作条件，我们也可能面临恶性竞争，我们也可能到某个时刻我们突然觉得自己所做的都是徒劳，但是我们可以从耶稣得到安慰，因为我们再徒劳，我们能有十字架上的耶稣当时那么徒劳那么难过吗？其实耶稣已经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已经给我们安慰。我想其实这也是耶稣在劝勉我这个不成熟的传道，因为倘若我的信心、我的服侍只是为了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一个结果，我可能很快就会走不下去。然而感谢主，主的心不是这样，主关注的不是我立竿见影就可以得到什么结果，主所关注的也并不是我今天好像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讲一堂道，大家就立刻会改变，然后就立刻会成为主的门徒，对不对？如果真的有那么厉害啊、就好了。但是主所关注的是我们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我们是在受什么样的塑造，主关注我们整个过程。 他关注的不只是我们某一堂礼拜里面的唱诗的效果，主看重的是我们在他面前慢慢的成型，我们每分每秒每一天都更像他一点，这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天国的盼望也可能受到现在世界趋势的影响，因为这个世界只想要最快最好的结果，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世界只想要最好最高效的工具。我们也可能把自己也给学这种想法，然后来想象天国。我们可能会想象说自己不用经历这种学会忍耐、学会饶恕，然后学会祷告的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只想要天国里面的那个成果，我们只想着说将来好像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享受那个最后的安息，把那个当做一个突然飞过来的一个成果，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想象说自己以后是多么完美的一个样子，到了天国就会看到那个样子，那个不再会说错话、不再会做错事的自己，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只有那个样子我们才能配得穿上洁白的衣服，站在天国的唱诗班里面去敬拜，是去侍奉神。但是殊不知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就像是这一段里面所说的，他尚未祷告，我们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尚未祷告神就应允。我们正说话，我们以为只是自己平常说话都不是祷告，神就垂听。神爱我们到这个地步，就正是因为他看重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这个过程，弟兄姐妹。所以其实作为牧者、作为传道，很多时候是会面临绝望的。我认识一位在温哥华的传道人，他花费多年的心血去带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克服了，在他的带领之下克服了很多原本有的坏习惯，慢慢的有所改变。然后到了结果某一天，这个门徒就突然再也不跟他联系了，就断绝了跟他的一切的联系，然后跑掉了。然后他告诉我说没有关系，因为他相信说他的服事不是白白的，不是白搭的。他相信说也许过10年20年，这个门徒他想起自己以前的受到的服事，所受到的塑造，他可能会想起这位传道他之前教的只言片语，他可能会受到鼓励，他可能会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他会猛醒过来，他会向神回转。弟兄姐妹，我非常佩服这位传道他的信心，我也希望我能有这样的信心。然后呢，我就想起来说以前听过一件事情，就是著名的布道家格里汉，他的太太叫做路德。那这位路德太太呢，她厨房的洗手池上面她挂着一面牌子，她这块牌子上写的说此处每天举行3场礼拜。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她早餐要洗一次碗，午餐洗一次碗，晚餐又洗一次碗，所以就是她要在这个地方每天要在这个地方洗3次碗。她就说此处每天举行3场礼拜，她以此来勉励自己。因为对他来说，洗碗本来是在很多世界上的人看来是最低微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也拿不到工资嘛， 你在家里面洗碗也没人看得见，可能也没人来欣赏，也没人来表扬你，因为大家家里面人可能也觉得是理所当然。但是这位太太格里汉的太太呢，她却说我每次站在这个地方我洗碗就是最庄严最神圣的，我是为了神的缘故，我是把我洗碗这件事情当做我的敬拜来敬拜神。其实对比起我自己，我洗碗的时候经常咬牙切齿，心里面好多抱怨，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我有那么一丁点可以学这个格里汉太太可能就好了。所以最后我想借这段经文再次祝福大家和大家手里所做的工，因为我们到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在新天新地里面，就是豺狼必与羊羔同食一起吃饭，狮子必与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弟兄姐妹，不管现在你的老板有多么欺负你，你所做的工作有多么不公平，多么艰难，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希望，也不要放弃自己现在工作之中对天国的盼望。所以我想就借这一段经文来勉励大家，祝福大家。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的主耶稣啊，你是真的是如此的爱我们，你不单给我们对你的天国、对永生的一个渴望、一个盼望， 并且你用你的复活来给我们指望，来作为给我们的担保，让我们可以相信说，今天我们今生我们这一分这一秒所做的事情，只要是在你里面的，只要是凭着信心在你里面做的，就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主啊，我们真的是应当如同我们诗歌所唱的那样，一切坐在你的面前是为你所做的，因为我们基督在我们做的事情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主，就求你们真的是，求你真的是恢复我们的喜乐，求你真的恢复我们在世上工作有你的盼望，有你的快乐，以至于说我们手里所做的一切事情有你的馨香可以发出来。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谢谢大家。